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尼巴厘岛上的祥和风采。8月9日下午，上千名印度尼西亚和亚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印尼巴厘岛的大街上举行了盛大游行。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穿梭在巴厘岛的马路上，受到了众多居民和游客的热烈欢迎。游行队伍由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带队，后面是印尼法轮功学员庞大的腰鼓队，鼓声和悦耳的音乐使大游行气势非凡，还有五彩缤纷的法轮大法旗队、横幅队、仙女、法轮大法花车、明慧学校、功法演示队伍等，让观众了解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的消息，也领略了法轮功修炼者祥和慈悲的风采。大游行最后在若农广场圆满结束。
纽约州议员营救法轮功学员。2008年8月18日中午，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前，纽约州众议员凯瑞·卡麦主持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当局借举办奥运之机，违反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加剧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非法关押的纽约居民在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亲人。他的办公室3星期前就已经把这一要求递交中领馆。纽约当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居纽约的张芷硕是一位家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的9岁小姑娘，她的母亲是辽沈晚报记者贾亚辉。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会偎依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她的母亲却因为修炼法轮功于奥运前夕被中共抓捕，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教养院，在没有手续、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劳教1年，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张芷硕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镇压。他在18日的记者会中当场宣读写给纽约市议员和布什总统的信，希望他们能帮助妈妈，让他们母女早日团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官的修炼故事。顾金南是台湾台中高等法院法官，今年63岁。他出生在贫穷的农家，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就辍学在家帮忙牧牛种田。直到当兵之后，在军中自学通过普考，退伍后继续参加高考，考上司法官。回顾一生的苦乐，顾金南表示，最值得欣慰的是找到了法轮大法。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心声。
我的好友郭先生的妻子李女士患淋巴腺癌多年，后来已发展到了末期，肿瘤扩散到全身，连大陆的名医也束手无策，只好住进台大医院接受化疗。完成化疗后，他几乎奄奄一息，头发全掉了。医生说，可能顶多再活三两个月，或许只有半个月、一个星期。然而李女士却奇迹似的快速好转起来，不但体内的癌细胞消失，原本已掉光的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而且红光满面，神情气色都非常好，实在不可思议。后来得知，原来是因为他修炼了法轮功。2001年7月，郭先生、李女士也送了我一本《转法轮》。我读《转法轮》第一遍时，被法轮功的纯正无私、博大精深的法理内涵折服，尤其李女士的神奇事例印证了《转法轮》书中阐述的种种玄机奥妙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工作后几十年来一直胸闷心悸、肠胃不适、呼吸器官过敏，时常感冒咳嗽、支气管发炎。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身体症状都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消失，七年来从未再看病吃药，半头的白发也开始变黑，现在白头发只剩几根了，而且还有细发新长出来。法轮功教导修炼者们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修炼，遇到矛盾找自己，凡事先考虑别人。修炼后，我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性格更加乐观开朗，也不再因为吃了亏而耿耿于怀。以前身为一家之主，虽然不至于有粗暴言行，却霸气十足，唯我独尊。学法后几乎就不曾再对家人发过脾气。在工作中，无论手上有什么大案，我都以平常心来对待，不因案情繁杂而厌烦，思维更缜密，更能耐心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态度再激动，我依然能保持心平气和，这样有助于案子快速高效的审结。我的身心比以前更健康，法院的同事们也知道了法轮功真的是博大精深的修炼法门。我太太和我同时开始练法轮功，他也凡事努力做到先考虑别人，付出不计回报，所以跟儿媳相处得很融洽。他原本很少出门，现在常到监狱里去交工。他说，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很多时候犯罪是因为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恶的一面而铸成大错。希望人人有机缘了解法轮大法，走上返本归真的路。在30多年来担任法官的生涯中，我看到犯罪率年年攀升，犯罪年龄节节下降，犯罪手法日益凶残，道德沉沦，风气败坏，而法轮大法真正能拯救人心。台湾许多犯人在狱中学练法轮功后的良性改变，再次见证了法轮功净化人心的神奇力量。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忠厚长者遭绑架，村民联名要人。河北省泊头市梁屯村68岁的村民崔占祥，儿女不在身边，自己种着6亩地，老伴儿患有脑血栓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他一个人照顾。以前贫困的生活曾使崔占祥多次产生轻生的念头，自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崔占祥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变得心胸宽阔，善心待人，高风亮节，成为村中的忠厚长者，威信很高。2006年5月10日上午，崔占祥搭别人的摩托车，在路上遭到新兴店派出所人员劫持，据说是因为摩托车后座上有法轮功资料。泊头市公安局、检察院以此非法逮捕起诉崔占祥，泊头市法院居然判崔占祥犯了破坏法律实施罪。崔占祥坐摩托车怎样破坏法律实施的呢？破坏的又是哪一条法律的实施？泊头市法院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法，后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勒索崔占祥3000元后放人。这两年崔占祥一直在家种地照顾病人。08年6月12日中午，泊头市法院诬陷崔占祥为在逃犯，再次迫害他。新兴店派出所所长李国栋让梁屯村村主任引领去见崔占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谎称有点事问问，在家说不方便。善良的崔占祥怕人多吓着老伴儿，跟着出了屋，结果他们把崔占祥直接绑架到看守所。现在崔占祥老人已经被非法拘押2个多月，家里被迫害得支离破碎。梁屯村的百姓对中共执法机关肆意迫害善良很愤慨，100多名村民联名上书泊头市法院，要求无条件释放崔占祥。联名书已经由梁屯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大队会计3个人交到泊头市法院刑庭。泊头市法院对此置若罔闻，推卸责任。义愤的村民们说，现在共产党政府只会欺负善良老实人，不会干正事。村民们酝酿着集体去泊头市法院要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一年长3岁，你确信自己是16岁吗？我就是16岁。这是西方记者同中国体操奥运队员何可欣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对白。去年13、今年16的年龄之争成了北京奥运会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去年13来源于中共官方媒体2007年第6届成运会的报道，今年16的根据则是何可欣现在的护照。平心而论，谁真谁假呢？作为地方运动员参加成运会，应该没有理由去造假。恰恰是13岁的何可欣在成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成为体操新星，引起了备战奥运的国家队教头的注意，之后为了给奥运开路，更有可能在护照上动手脚。而13岁的说法最初来自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不管是假的13岁还是假的16岁，总有一个是在造假。造假的不是孩子，而是中共的国家级单位，是国家级的造假，造的都是国假。中共造国假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控制一切国家资源，控制一切国内媒体，能够操纵造假的各个环节，能够用新的假不断地去掩盖旧的假。这种造假的系统工程让你很难调查。报道过13岁的何可欣的记者可以站出来道歉， 说过13岁的何可欣的体育总局局长可以上电视反悔，多年前的接生婆可以出来作证是1992年接的生，清楚地记得那天还打了个响雷呢。幼儿园的老师、街坊邻居等都会在报纸、电视上描述这孩子是如何在92年生出来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不信的人也都全信了。就是有知情人想出来戳开话皮，一是不敢，二是也没有地方让他去说呀。如果有人要去独立调查年龄，哈，你那是干涉中共内政，你是有双重标准，更甚者还会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组织海外的爱国华人起来抗议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不公，对华人的侮辱。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就是这种国家级造假的极致表现吗？迫害刚开始，所有的国内媒体都开足了马力污蔑抹黑法轮功，什么自杀自焚，不许吃药死了1400人，另一方面又封锁互联网等真实信息的来源，烧毁法轮功书籍，因为书中清楚写着修炼法轮功禁止杀生自杀，也没有要求不能吃药。但是很多民众并不了解法轮功，所以只能听信了中共的一面之词。然而在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们不畏生死的全力讲真相中，已经打破了恶毒的谎言工程。特别是九平共产党问世4年来，让很多人彻底地看清了中共假恶报的本质。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着退党自救的精神觉醒运动，目前已经有超过4200万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相信在没有中共的未来，中华民族会回归到对真的崇信，而造假工程将彻底远离我们这个国家。
假生日与敛财，中央电视台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更改生日，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但实际情况是文革中政府把生日写错了，后来把错的改回来而已。中央电视台让年过80的老人潘玉芳用惊人的记忆力回忆说，1952年为李洪志先生的母亲接生时，因为难产用了催产素。可是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记载，催产素是1953年才问世的，中共为了造假竟然可以让催产素早发明1年。至于敛财更是无稽之谈，法轮功在全国气功办班中收费都是最低的，中国气功学会多次要求李洪志先生提高学费，但李老师为了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都拒绝了，各练功点教功都是义务免费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哪有这样敛财的？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沧桑。
一个孩子在迫害中的遭遇。今天已经是8月14日了，过几天就是我18岁生日了，但在这个本应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我却要在孤独和心酸中度过，因为我的父亲又被绑架了。6月27那一天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那天下午2点多钟，我和阿姨正在收拾屋子，爸爸上午被校长叫去领工资还没回家，我心中紧张极了，妈妈也焦急地到外面打电话。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问谁呀，外面传来了和蔼的声音，我们给你爸送工资来了。不对劲儿，爸爸自己去领不会有人送的。当我从厕所的窗户望去，看到了最不愿意见到的一幕，好几个大人站在门外，其中一个穿着警察的制服，他们强行闯入我家，和蔼的声音变成了恶狠狠的吼声。我质问他们是谁，公安局的，其中一人恶狠狠地答道，你爸爸练法轮功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我说练法轮功有什么错，他对人可好了，家庭和睦，做一个好人，凭什么抓他？做好人我不管，练法轮功就不行，他们叫嚣着。他们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目光里都是贪婪，当他们看到我家的电脑和一些耗材时更是猖狂。有一个人说，这空白光盘要拿回家多好。另一个答道，这还不是小事儿，随便拿，这可是我家的私有财产呢，连做饭用的电磁炉都有人垂涎。不过有个人说，别拿电磁炉，人家还得做饭。我知道有些人是不情愿干坏事的，可是最后家里价值大约10000元左右的东西和那4000元钱，那是我家几年来的全部积蓄，就眼睁睁地被他们抢劫一空。阿姨吓得躺在床上，一个恶警疯狂地叫道，就是这个臭老娘们，把她铐起来。阿姨50多岁的人了，够那个警察母亲的岁数了，竟然受到这样的辱骂。这就是人民警察。有一个叔叔来我家，也被他们拖到房里，我听到恶警叫嚣，不管是干什么的，铐起来凑数。凑数？什么叫凑数？抓好人还要凑数？连我和阿姨也险些被抓去凑数。我的父亲就是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的武廷文，原先在永清县北新6中教书，后来又在廊坊10中教书。父亲是一位认真尽责的优秀教师，他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直到深夜，他带学生去看病，甚至中午几乎没有时间回家吃饭。我深深地知道，父母修炼法轮功只是想做个好人，他们向别人讲真相也只是希望人们不再受恶党蒙蔽，希望人们能明辨是非，希望人们能伸张正义。在我小学5年级时就曾经经历了父母被双双绑架，我一直记得那一夜。我一直不想回忆这些事，可是现在父亲又被绑架了。本来是家庭支柱的父亲，如今却被非法关押在廊坊看守所2监室，那个本应该关犯人的地方却关着这些说真话做好人的人。爸爸，你不要放弃，你一定不要放弃，你的儿子永远支持你，永远支持你，因为您没有错。廊坊10中的领导，那些为了眼前利益的警察，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因为你们协助迫害，导致一个家庭再一次残缺。我不恨你们，但真的希望你们不要再做这些坏事了。在我18岁生日来临之际，真心希望各位叔叔阿姨们能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这场迫害吧。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水浒中的义。中国神传文化中四大名著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神将这一文化留在世间，必有其深层含义。且看《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邪，道出了梁山108将的来历，是妖邪转生成人后，他们行事个个义字当先。无论是聚义厅还是忠义堂，都表明各位英雄的所作所为以义字为本。但在人的眼里看，他们又是落草为寇，是强盗，而义士又是英雄，是名誉称号。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人世间，如果所作所为符合了做人的道德规范，做出了了不起的事，就会被人称为英雄。这就是道义有道的强盗文化，它反映了人生虽然身不由己，也不是自己的意愿所能决定，但是人无论身处什么境地，都要遵循做人的道德规范。梁山好汉们做到了，所以梁山108将的故事才会广为流传。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